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1回。韩立啊，并没有急着再往前走，而是抬手往石峰上部望了一眼，沉吟了一下之后，双目瞳孔中突然是蓝芒闪动。只见原本看似平常的石峰表面，在韩立的眼中呈现出一层淡蓝色的光幕出来，这个光幕将整座石峰都笼罩其中啊，表面更是仿佛流水一般的光滑异常，竟是一种罕见的法阵形成的厉害的禁制。韩立眉头不禁一皱啊，这种巨型法阵的禁制可不是单凭秘术可以取巧破除的，当然了，这也不会真的难住韩立的。目中蓝芒一脸，单手一翻转之下，一团三色光焰浮现而出，正是那把三焰扇。虽然说这有可能惊动守卫禁制的修士，但是啊，韩立也顾不得了，大不了直接将警卫灭杀也就是了，只要给他些许的时间，找到了极鹰祖师并不是什么困难之事，而灭杀了极鹰后想走的话，岛上又有什么人能够留下他呢？韩立如此思量着，手上的羽扇一闪呢，就想要破镜而入，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神色一动，三焰扇上灵光一息，面上现出了一丝惊讶，随即呢，他将羽扇往袖中一收，身形一晃的在原地就不见了。几乎与此同时，远处天边有光芒闪动，随即激射而来数道动光，大大咧咧的直奔石峰而来。片刻之后呢，这些盾光就到了石峰跟前，光芒一脸现出了三个人，为首的一名披头散发的白发修士，面容却年轻异常，竟有元婴中期的修为。后面两个人呢，面容和白发男子有些相似，但是脸色苍白无血，任何表情没有外露，一身单薄的白袍亦是更显得有几分诡异。白发修士似乎很清楚这石峰外的禁制，直接在蓝色光幕跟前停了下来，手一抬，一道火红传音符射入到了光幕之中。没过多久啊，蓝色光幕忽然光霞一闪，在轰鸣声中一道裂缝缓缓浮现，几个人二话不说呀，接连激射而入，随即光幕飞快的弥合如初。谁也没有注意到，另有一道淡淡轻影紧跟在最后一名白袍男子身后，同样一闪而入，连那白发修士都未发觉其中的异常啊。在蓝色光幕里面，白发男子身前站了数名面色恭敬的修士。费前辈，您老人家来了，唐长老现在正有要事要处理，希望前辈先去贵宾阁休息一晚，明日呢会和其他几名前辈一起在云烟阁相见的。说话的是一名30来岁的结丹期壮汉，神色恭敬异常。这话是什么意思？明明传讯让费某10万火急的赶来，到了岛上又让我明天再见，唐长老是不是存心戏耍我呀？啊！
白发修士一听此话，脸色顿时一沉呐，口气呢有些不善起来。
哦，绝没有此事，唐长老现在的确无暇分身，不是有意怠慢费前辈的。
那名壮汉脸色一白，慌忙解释道：
算了，此事我自会明天和老儿理论的，现在岛上到了几位道友了，
好像明天就是传讯最后约定的时间吧。白发修士冷哼了一声，忽然话题一变地问道，除了雷空岛的妙鹤前辈以及天芒岛的魂前辈之外，其余的前辈都已经到了。壮汉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口中老老实实的回答，
哼，妙鹤那家伙自从法体被毁一次之后就变得胆小如鼠了，想必会和黄坤一起来的，吃一些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白发修士的脸上现出了一丝不屑之色。壮汉听到此言呢，却只能是装聋作哑，绝不敢随便的议论元婴期修士的。看到此景，白发男子冷笑一声，当即就要吩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其身后的一名苍白无血的男子，双目血光一闪，猛然身形啊不可思议的一扭，上半身蟒蛇般的一下子拔长了背序，一下子就扑到了旁边不提防的一名筑基期修士，并用口中生出的獠牙一下子咬住了此人的脖子，大口大口的吸取精血起来。附近站的几名筑基期修士啊顿时吓得连连后退，有几个人呢更是慌忙的亮出了护身法宝。
忙什么慌，只是我的魔师又到了吸取血石的时间了。
白发男子猛然一瞪那几名低阶修士，顿时那些警卫已经纷纷的将法器收了起来。白发修士这才神色稍缓的一拍腰间的储物袋，顿时一枚充满血腥之气的拇指大的丹丸从袋口中激射而出，然后男子一点此物，血丸立刻朝另一名白袍男子激射而去。那名男子木然的一张口，将血丸一口吞下，继续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倒是另一名白袍人仍然狂吸那名警卫的精血，让那名原本身高七尺的大汉在嘎巴嘎巴的骨髓爆响声中体型急剧的缩小了起来，同时啊肌肤变得干枯无比，仿佛老树之皮呀。白发修士冷冷的看着这一幕，却没有丝毫出手相救之意。等被咬之人化为了半尺来长的侏儒模样之后，才猛然的单手一掐诀，一道血色法诀打在了吸血的男子的身上。顿时此男子身形一颤，才不舍得松开了獠牙，身躯重新恢复了常态。一道赤芒从白发男子手中激射而出，击在了那名化为侏儒的大汉身上。呼哧一声之后，一团血焰将这名筑基期修士包裹其中啊，转眼之间就将其化为了乌有，竟连一丝精魂都没有留下呀。
带我去贵宾楼吧。
白发男子若无其事的冲那名结丹修士吩咐道，仿佛刚才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是，前辈，请跟晚辈来。
那名壮汉脸色数变之后，连忙陪笑答应道，竟也丝毫不提刚才之事。然后镜光一起，他带着白发修士一人两师往石峰上边飞射而去了，眨眼之间呢就没入到了高空云雾中，不见了踪影。其余几名筑基期的守护禁制修士这才纷纷大松了一口气，都露出了心有余悸的表情。他们都不知道，在几个人头顶上百余丈高处，一名隐匿的人影已将此幕都看到了眼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阴煞血尸，没想到这人间还真有人祭炼这种模式啊！也不怕最后阴煞之气入体，最终赔上了小命。 这暗自嘀咕之人，自然就是偷偷潜入禁制中的韩立。此刻他双手抱臂悬浮在高空当中，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自语，竟似乎认得那白发修士所带魔师的来历了。阴煞血尸啊，是韩立从前老魔师身上得到的炼尸法诀中记载的一种魔师，虽然说没有真正的炼制之法，但也提到了此血尸虽然说威力极大，但是炼制此尸过程过于歹毒。据说炼制的血尸必须是用和自己同一血脉的尸体来炼制，这才能够借助血脉之力压制住血尸的反噬。炼制的时候呢，尸体主人的精魂将永久的被困在尸体之中，不得轮回啊。虽然修仙者一般对亲情不像凡人这般重视，但如此有伤天和冷血的事情还真的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出来。说也奇怪，即使有一些心狠手辣的修士真的祭炼此种血尸，下场呢也变得是凄惨至极，没有一个能终享寿元的。如此一来呀，纵然有邪修羡慕血尸的威力，也没有多少人真敢祭炼的。到了如今，知道炼制方法的修士更是寥寥无几，像钱老魔这等修炼有五子同心魔的大修士都不甚清楚具体的炼制法诀了。韩立一眼认出白发修士的两只阴煞血尸之后，自然是难掩心中的惊讶呀。不过不管这白发修士是何来历，有多凶残，只要不妨碍他，韩立自然懒得理会这人，当即就在高空悬浮了一会儿之后，身形晃了几晃，人呢直接往石峰上半截飞遁而去。他虽然对妙鹤两个人搜魂过，但是这两个人呢只知道吉英居住在石峰之上，但是并不知道具体的住处，找起来还要颇费一番手脚的。他轻易地制住了山上一名筑基期警卫，用搜魂术强行一搜，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得知吉音法师并未外出，如今呢正在住处，韩立心中是大喜过望啊，将那名警卫化为了一团飞灰，人就直接奔峰顶而来呀。石峰的顶部非常的宽广，但是建筑并没有多少，除了孤零零的一些大殿阁楼之外，到处是空荡荡的一片。这也不奇怪呀，岛屿上虽然说高阶修士不少，但是筑基期以下的低阶修士却几乎没有的，所以逆星盟所有修士加在一起在岛上的数量也不过是五六百人而已。如此多筑基期以上的修士已经算是一股庞大至极的力量了，更别说还有数名元婴修士同时坐镇于此啊。韩立隐匿身形，人丝毫没停，无声无息的到了某个巨大的阁楼附近。这阁楼看起来呢是颇为的气派，五层之高，并且从上至下越来越宽广，到了最下一层的时候，占地呢足有数百丈了，仿佛一座锥形的石塔一般，只是通体都是用一种漆黑的怪石砌成，散发着一种黑灰色的阴气，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韩立瞅了两眼几乎被黑灰色阴气包裹在眼前的建筑之后，冷冷一笑，忽然单手冲身前虚空一斩，一道紫色的光焰所化的巨刃一斩而下，所过之处那些阴气一阵翻滚，自行的呢分出了一条通道出来。韩立毫不迟疑的身形一扭，人呢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是激射而入。
谁？
行内身形刚一遁入阁楼大门之内，一个吃惊的声音传来，竟迎头飞来了一道乌光，里面呢隐隐的有一名中年修士。一见这个人并不是吉印，韩立根本就不加理会啊，袍袖一拂，一道丈许长的剑光激射而出，一闪之后在途中消失不见了。乌光中的修士是大吃一惊啊，一张口呢想喷出什么法宝出来，却已经迟了。只见金光一闪呐、那道剑光不知怎么的就出现在了头顶之处，并闪电般的往下一卷，一声惨叫声传出啊，这个修士瞬间就被斩成了七八截，连元神都被一片金光给搅得粉碎，未能逃出来一丝啊。韩立这才扫了残尸一眼，面无表情，显然呢这是一名结丹期的修士，从功法上看应该是极阴祖师的某名弟子。手指一弹，一颗赤红火球飞出，扑的一声，炽热高温散发开来，残尸呢在火焰中化为了乌有。韩立一扭头盯向了楼梯处，目光闪动了两下，到此时还没有惊动极阴祖师的样子倒让他有些意外了。当即呢神识放出，往阁楼上扫去，片刻之后他面现一丝古怪之色。阁楼上面几层空空如也，竟然一个人影都没有，仿佛偌大的一个阁楼只有这名结丹修士留守的样子。怎么，难道极阴祖师先一步离开了阁楼，没留在这个住处吗？行烈心中有几分郁闷了，他摸了摸下巴，露出了几分沉吟之色。忽然目中金光一闪，神念往地下扫去，转眼之间他嘴角一翘，泛起了一丝笑容。他二话不说的单手往腰间一摸，手中多出了一件红黄两色玉如意，轻轻一晃之下，一层黄色光幕呢将韩立护在其中，随即身形一扭，人就诡异的钻入了地下之中。阁楼一层大厅中一下子变得空荡了起来，而韩立在向下钻了十几丈后，前面就出现了一层灰蒙蒙的光幕以及漆黑的石壁。韩立也不多想，单手紫烟一闪，往光幕一滑，刺啦一声，灰色的光幕现出了一条不大的裂缝。韩立身形一扭，就诡异的化为了一条青丝，从那只有半尺来宽的缝隙中一闪而入了。当双足踏在一块干净整洁的石阶上的时候，他已身处一个往下而去的石阶通道当中，四面全是光溜溜的黑石。韩立目光清冷的向下一扫，双目一眯，将神念放了出去，想沿着通道向下再探寻究竟再说，但是他马上就眉梢一动，口中一声轻咦起来。神念方一往下数十丈，竟马上的被一股无形之力给反弹了回来，这通道下面呢竟然被人布下了限制神念的禁制。韩立有些意外，又起了一丝好奇之心。要知道限制神念的法阵不但是复杂繁复异常，而且布置花费也是昂贵异常啊，就是元婴修士也不会轻易布置的，这里应该只是老魔的一个临时居所，竟会如此郑重地布下这等禁制，这可有一些奇怪了呀。心中带着一丝意外，韩立没有停顿，直接向下方飘去。这个石阶的长度啊，远远的超乎了韩立的预料，足足向下走了数百丈，还没有到底的样子，仿佛呢是个无底洞一般的。韩立眉头一皱之下，心中有些嘀咕了起来。但是，当他再往下飘落一小段距离之后呢， 忽然一股蓬勃灵气扑面而来，他大吃了一惊啊，脚步下意识的一顿，人就停了下来。的确是精纯至极的灵气，远非普通的极品灵脉可比的。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呢，脸色变了数遍，忽然身体一晃，向后倒射出十余丈去，结果只是几步之远的距离，上边的几阶石阶处灵气又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果然有些名堂啊，
韩立啧啧了两声，神色如常了。随即他目光呢朝附近一扫之后，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一抬手，用五指啊向石壁狠狠的一把抓去啊，指尖处寒芒闪动，那些黑石仿佛豆腐一样被五指一下子没入其中，并抓下了一大块出来。黑色石壁之后是一种淡青色的石头，韩立手一缩，低手凝望了手中的一大块青石，看起来呢和普通的青石没有什么区别。韩立双眉一挑，五指一用力啊，石块一角立刻被捏得粉碎，粉末状的石屑哗哗的洒落而下。几乎与此同时，韩立目中蓝芒闪动，动用了明清灵目的神通。这是什么？他终于看出了一些异样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2回。韩立看到啊，在这些青色的石屑中，一丝淡淡的银色颗粒在里面是闪动不已。当然了，这种闪动是在韩立灵力灌注双目中才能看到的。虽然说半晌没有看出这些银色颗粒到底是什么古怪的矿物，韩立却知道灵气多半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被拘禁在石峰深处的。这也解释清楚为何此岛的灵石矿以前一直没有被上古修士和海中妖兽发现了。找到了原因，韩立没有过多的纠缠此事，再次沿着石阶往下飘去。据他估计啊，既然已经出现了如此精纯的灵气，估计那极阴也应该离此不太远了。果然这一次往下只是遁走了五六十丈，一缕白光在前方一个拐角处显露而出，并且隐隐的还传来了人语之声。极阴难道并非一个人？韩立双目一眯，心中有些奇怪。不过以他现在的神通，哪怕里面和极阴祖师说话的是传闻中的六道、万三姑等人，也不会有任何忌惮的。他不客气的身形一晃，人就立刻的闪过了拐角，眼前出现了一间石室入口，石门竟然虚掩着，露出了里面淡淡的白光。韩立冷笑一声，手指冲石门一弹，两道粗大的金光交叉一闪，石门就无声无息的分为了四片。接着人影一晃，韩立呢就直接进入到了石室之中，目光同时一扫，落在了石室一角上，那里正有一名双目细长的黑袍修士，双手倒背，嘴巴张得老大的望着韩立，满脸的愕然之色。不是昔日的极阴祖师又是何人呢？而在极阴祖师身前的一张石台上悬浮着一团黑色的阴火，其中包着一名肌肤淡金的元婴啊。极阴竟正用阴火折磨着元婴，石室中并没有第二人。
韩立！
吃惊过后，极阴祖师马上就认出了韩立，脸上马上变得狂喜起来。他可是对虚天鼎一直至今念念不忘啊！当即，极阴祖师也不加细想，袍袖一抖，一股黑色魔气从袖口中狂涌而出，一个打滚之后，就化为了一条乌黑的巨蟒，直扑不远处的韩立。韩立见此，嘿嘿一声冷笑啊，双手一抬，整只手臂上雷鸣声一响，一层粗大的电弧浮现而出，金光闪闪，刺目耀眼呐！五指一张，一条金色的电蛟从手臂上同时冲出，正好呢撞上了气势汹汹而来的黑蟒。
辟邪神雷！
极阴祖师一见此幕，心中一惊，急忙想另行施法，可是这个时候已经迟了呀。金蛟往黑蟒身上一扑，轰隆隆之声大起呀、啊！在金光闪动之下，黑蟒躯体被无数的金狐包裹着，眨眼之间溃散消失。辟邪神雷的克魔神通，那可不是说笑的呀！极阴祖师面现怒色，马上一拍腰间的储物袋，顿时嗡鸣之声大起呀、啊！一道数尺长的血光从袋口处激射而出，一晃之下呢，就到了韩立头顶之处，化为了一口血色长刀一斩而下。刀光尚未落下，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就先扑面而来呀！韩立脸色一沉，一扬脖子，猛然一张口，一口金色小剑同样喷出了体外。噌的一声啊，金血两色光芒交织之下，那口血刃发出了一声哀鸣之后，就被金色飞剑一斩两截，残骸直接落下呀！
不可能！
这一下子，极阴祖师真的是面色大变了，顿时从狂喜中清醒了几分。在这时势中，那限制神识的禁制倒不起什么作用了。他略一惊疑之下，急忙呢用神念朝韩立扫了一下，而韩立已经将这极阴祖师当成了一个死人，也并没有再隐瞒自己修为的意思。强大至极的法力肆无忌惮的在体内是流转不停着，结果呀，这位极阴老魔一扫之下，脸色自然变得是精彩万分了。先是一愣，随即有些茫然，但马上又露出不可能之色。当神念再仔细的扫过韩立身上数遍过后，脸色一下子发青了起来。
你已经是元婴后期。
极阴祖师几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从口中硬挤了出来，背后瞬间变得冷汗淋淋了。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啊？其实做个糊涂鬼不是更好一些吗？不过你当年因为虚天鼎才对韩某紧追不舍，就让你死在此鼎之下，也算成全了你吧。啊！韩立想起了当年之事，心中杀机大起，阴森异常的说道。随即呢，他一张口，一团青光喷出，随即滴溜溜一阵旋转之后，一件古色古香的小鼎浮现而出，正是那件虚天宝鼎。极阴祖师纵然因为韩立变成了元婴后期之事，心神呢是一阵大乱，有一种犹如做梦的感觉，但是一听韩立此言和见虚天鼎现身而出，就立刻知道大事不妙，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啊！当即一咬牙，身形猛然在原地是滴溜溜一转，一股股漆黑的阴气从身上冒出，瞬间就遍布了大半的石室，鬼哭狼嚎之声同时大起，同时呢，有一些高大的鬼影在黑雾中若隐若现。极阴祖师拼命之下，将玄阴魔功运转到了极致， 并将祭炼了数百年的十八具天都尸也放了出来，不过却也不敢催动魔气攻向韩立，竟就此呢迟疑了起来。韩立却冷冷一笑啊，虽然说玄阴魔气里边黑蒙蒙一片，但是在他灵目之下情形呢却一览无遗。他也不说废话，单手一点身前的虚天鼎，小鼎啊通体青光一闪，从鼎上激射出一蓬蓬青色的细丝出来，仿佛无穷无尽，眨眼之间呢就化为了一张巨大的青网，浮在了石室上空啊。极阴祖师呢心中一寒，不及多想的口中咒语声一催啊，附近的魔影一闪，十几具天都尸就此冲出阴云，直奔石室顶部射去，双臂乱舞的想要将这青网啊直接撕碎的样子。韩立面无表情，但是手指却冲身前小鼎轻轻一弹，当的一声轻响，青网上突然是光芒刺目啊，一层蓝色冰焰一下子在网上诡异的浮现，然后冰焰一凝，立刻就幻化成十几只蓝灿灿的火鸟，一头扎到了那些冲上来的炼尸身上。这些天都是哼都没哼一声啊，就在蓝色火焰当中一下子化为了十几具狰狞异常的冰雕，从空中坠落而下，粉身碎骨啊。这个时候青网上丝线猛然一抖，蓝光大放之下，从网上弹射出无数颗拳头大的蓝色火球，朝下方魔气密密麻麻的射去，黑雾一阵翻滚汹涌，化为了无数条碗口粗的黑蛇，向空中火球一扑而去。两者刚一接触，蓝色火球就砰砰砰的自行爆裂开来，大片的蓝色寒雾一下子弥漫了整间石室。一时之间呢，石室中寒气大作，四周墙壁和左右的东西瞬间凝结出厚厚的冰层，金光闪闪之下，此石室彻底的变成了冰川之地。那些黑蛇在蓝色寒雾的笼罩之下，丝毫反抗没有的，一个个化为了条条的冰雕，随即粉碎溃灭，剩下的魔气更在寒雾一压之下，纷纷的消散不见，隐隐的露出了里面的极阴祖师。在此情形之下呀，老魔绝对没有办法支撑多久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极阴祖师自然也知道大事不妙，不及多想之下，口中呢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啸，随即张口喷出了一颗漆黑如墨的圆珠。此珠子刚一现形，老魔一咬舌尖呢，一口精血喷在了珠上，圆珠立刻一颤之下，化为了一团漆黑的魔焰，围着老魔一绕，一层乌黑火焰一下子将极阴祖师包裹在其中。这正是老魔依仗的杀手锏天都尸火。施展出了这个神通之后啊，老魔呢也恢复了几分自信，身形一晃就裹取剩余的魔气，化为了一团乌火腾空而起，直奔石室入口处席卷而去，一副要夺命而逃的样子。别说呀，这天都尸火的威力还真不容小瞧，蓝色寒雾一接触此火之后，就发出了低沉的闷响声，一时的竟没有办法冻结老魔，让他几个闪动之后直冲出蓝雾笼罩，一个闪动之后就瞬间到了入口处附近呐。韩立见到此景，脸上丝毫异样没有，但是心中一催通宝诀，石门处突然之间青光爆闪，无数的青丝竟从附近墙壁上激射而出，
交织闪烁之下，竟将入口一下子封死住了。
啊！
吉音一见此景，心中一沉呐。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感到头顶一阵寒意传来，不禁一惊，抬头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头顶上空处，一朵巨大的冰莲正在那青色丝网上凝聚成型，通体蓝光灿灿的，美丽异常，正好将这老魔照在其下。
不好！
老魔心中一惊，急忙遁光一起，就要马上避开此莲的笼罩范围。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他双足所踩的地面处，蓦然激射出两蓬青丝，左右一分，竟一下子将其双足丝丝缠住。吉音祖师顿时身形一凝，无法离开原地了。而青丝呢，却顺着双足从小腿上蔓延而去，转眼之间就将他下半身全都包裹在其内。虽然说黑色火焰仍然在老魔身上熊熊燃烧，但这些灵丝依旧是金光闪闪，丝毫不惧此火。而几乎与此同时呢，石室上的蓝色冰莲一转之下，往下方徐徐压去。这一下子老魔是魂飞魄散了呀，就算他的天都失火有一些威力，但怎么能够真的在前蓝冰焰的威力之下支撑下去呢？他情急之下一张口，喷出了一块黑蒙蒙的玉佩出来，但是没有等此宝发威，附近虚空中破空之声大响，竟诡异的射出另一蓬青丝出来，一闪之下就将那小巧的玉佩给缠住了。吉音祖师骇然呐，急忙神念一动，想要催动玉佩，但是上面青丝一闪之后，他就立刻断了和此宝的联系，然后青丝一卷一拉，带着玉佩朝虚天顶呢激射而回。青丝呢连同玉佩在顶壁上一闪，竟诡异的没入小顶当中，就此被收了进去。吉音祖师见到此景，脸色灰白了起来。虽然他拼命的催动身上的天都失火，又接连驱动出另外两件宝物抵挡空中的冰莲，但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呀。蓝色冰莲往下一落之后，一层蓝色光焰就此以冰莲为中心大放了起来。老魔身上的黑色尸火与这些前蓝冰焰一接触交织，就被蓝焰压得东倒西歪。一阵爆竹般的狂响过后，黑色尸火被寒气消磨的是奄奄一息，随时就要熄灭的样子。在此期间，老魔连施展数种秘术想要甩开身上的青丝逃掉，却根本是无济于事。等最后一缕尸火熄灭了，蓝色莲花最终落了下来。吉音祖师尽管是接力挣扎呀，但是通体被极寒之力一照之下，就在清脆的刺拉声中被彻底的冻结了起来，冰封在一块数丈高的蓝色金冰当中，脸色满是惊惧交加的神情。从开始攻击到最后把老魔擒下，韩立除了虚天顶外没有动用其他任何一件宝物，双足呢更是一直站在原地没有动一下。眼见着老魔被禁锢住了，韩立才一声冷笑，手指再冲此顶一弹呐，石室各处青丝全都一颤之下，化为了一股股霞光狂涌而回，小顶表面灵光闪动不已。见此情形，韩立不客气的一张口，就将此顶重新吸入到了腹中，然后目光才瞅向了蓝冰中的吉音。嘿嘿几声之后，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但是偏偏双目清冷无比，一丝感情都没有。身形一晃，韩立就轻飘飘的到了蓝冰之前，二话不说，袍袖一抖，顿时一阵嗡鸣声发出，十余口金色小剑飞射而出，
众飞剑在空中叮的一声盘旋过后，化为了数尺长的金色剑光，对准下边的蓝兵就要乱箭齐斩而下，直接将封印起来的极阴祖师彻底分尸的样子。
且慢，韩道友，在下满族都是被此人灭杀的，可否让满某亲自动手灭杀此僚？
一个韩立听起来有些耳熟的声音突然从石室的一角传来啊。韩立心中一动，停住了飞剑，双目一眯，闻声望去，只见被寒气冰封起来的厚厚的冰层中，突然金光闪动，一只小拳头在直接洞穿了冰壁而出，冰层也寸寸的碎裂开来，一名浑身金灿灿的元婴从碎冰中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停在了虚空之中，双目直接望向了韩立。蛮胡子，韩立这才注意到了元婴的容颜，不禁一呆起来。他没有记错的话，蛮胡子当年就快寿元将近了，这如今近200年过去了，这早就应该作化掉了，如何还有元婴存在世上，还落在了极阴祖师手上啊？心中奇怪之下，韩立也不急着灭杀极阴了，仔细的打量了蛮胡子的元婴两眼，忽然手一抬，虚空一撞，一只青光大手浮现在了元婴之上，闪电般的一捞呢，就一下子将元婴硬生生的抓到了手中，五指青色灵芒闪动不已，元婴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韩道友，不用这般谨慎，以我现在的情形，连瞬移之术都没有办法做出来了，又能逃到哪里去呀？
蛮胡子的元婴啊，一丝挣扎的迹象都没有。
哼，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倒没有想到阁下还能存活至今。当年在虚天殿中，你对韩某也是不怀好意，现在主动跳出来，想让我送你一起上路吗？嗯？道友已经进阶元婴后期，若是追究虚天殿之事，自然有资格说这些话了。但是当年韩兄只是区区一名结丹修士，满某倒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之处，而且就算道友不动手，满某刚才为了挣脱禁制，也耗尽了残余的精元，根本没有办法在世上滞留多久的。
这元婴倒是一副无惧生死的样子，
这话倒是不假呀。你虚弱成这个样子了，元婴崩溃消散的确是眼前之事，韩某并非恩怨不明之辈，你虽然曾经对我无理威逼过，但是当年赠我的宝甲曾经救下我一条小命，我也不能对你落井下石，此事啊就算扯平了。
韩立沉吟了一会儿之后，说出了大出蛮胡子预料的话来。
蛮某可不是存心赠你宝甲的，当年只是想借助你的妖兽取宝而已，你大可不必将此事放在心上。
蛮胡子一愣，苦笑了起来。我可不管你当初的用意如何，宝甲救助我一次，那是真的就行了。不过你也别指望我会出手救你，你自生自灭吧。韩立淡淡的说道，单手一挥呢，这青色大手一下子消散，蛮胡子的元婴就重新恢复了自由。然后呢，这韩立目光一转，就重新望向了一旁的巨兵。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33回。